三月的北京冠盖云集，中国又迎来一年一度的两会时节，标志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新一届政府度过了他的第一年，回首一年多以来的习近平时代，发现了一个最大的看点，就是习近平大权独揽。同他的几个前任一样，习近平同时担任中共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但是有所不同的是，他并不满足于这些高高在上的指导性权力，而是逐渐直接将一些最重要的决策乃至执行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他的性质是中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各领域改革的最高领导机构，习近平任组长。今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安全委员会，作为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习近平任该委员会主席。上星期，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按照中国官方的讲法，这个是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法治建设的最高领导机构，还是由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美联社的报道指出，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面，习近平摄取到比他的前任更大的权力，直接掌控经济和社会改革、国家安全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实权。南韩中央日报的报道认为，习近平正在巩固一人体制，确保自从毛泽东以来最大的权力，甚至表面上超过邓小平的地位。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认为，习近平目前一反中共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常态，大小政务事必亲功，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显示中共体制的积弊。他说，
那个明朝有个皇帝叫崇祯帝，他就是非常亲力亲为的，也不管事情大小，他都是。
陈永苗话：明朝一位皇帝叫做崇祯帝，他无论事情大小都是自己来管。点解？因为他是明朝王朝的末世皇帝，为了拯救这个王朝，他必须大事小事一起管。陈永苗觉得以此来比喻习近平还是比较适合。目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进入瓶颈阶段，北京的各种攻坚性政策，包括习近平亲手推动的反腐败运动，都受到党内和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或明或暗的顽强抵制。美联社引述中国学者的话表示，除非习近平大权独揽，否则他将一事无成，甚至会重演胡锦涛时代后期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清华大学研究中国经济体制的学者胡安杠在《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中表示，中国现在有七位总统比喻中国的七位政治局常委分工明确，集体领导，有条不紊的治理国事，彰显集体领导的优越性。但是这种体制的弊端其实在胡锦涛时代就已经显现。南韩中央日报以九龙治水形容胡锦涛时代九名政治局常委条块分割的格局，最终令排名最尾的周永康建立起自己的政法王国。报道引述中国历史学者萧公纯的话表示，中国现在需要强人，集权很重要。但是另外一位历史学者不赞同习近平的一人体制。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一人体制风险很大。他说，
权力都集中到一个人手里，那么也就同时意味着风险也是要。
张立凡话，权力都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面，就意味着风险亦要由一个人独担。作为最高领导人，他独担这么多的风险，如果出现状况，严格来讲，责任就应该由他来负。比如他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现在出现了昆明火车站这种惨案，而他作为国家安全方面的最高领导人，应该负怎样的责任，这个就不能够不引发思考。张立凡认为，目前中国政治方面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完善集体领导制，而不是在面临阻力时反其道而行之。他说，
可能他想推行的一些措施 在体制内受到的阻力。
张立凡话：可能佢想推行嘅一啲措施喺体制内受到嘅阻力非常大，呢个可能系佢想要集中权力嘅一个重要因素。但系正因如此，可能佢嘅措施就更难推动，因为俾人感觉系佢喺度领头冲锋陷阵，而唔系一个团队喺度冲锋陷阵。所以虽然大家感觉佢系大权在握，但系其实总系觉得佢故障难明。即使习近平集中权力引嚟各种评论，但是绝大多数观察人士并不担心他会重蹈毛泽东专制集权的覆辙。美联社引述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李成的话表示，他的目的不是要改变集体领导的性质，回到强人政治的旧路，他这样做仅仅是使他有足够的权力来推行他的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报道。